当日关怀对众所行，靠着神书引导我寻求你，握住神的话到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饼，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心想都在乎你，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尽责，使我与你同行，我与你同行，
感谢你让我们在这礼拜一的晚上又可以聚在一起来听听你的话语。主啊，这都是你真的对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真的都是蒙福的，因为你欢喜我们这样聚在一起。主啊，我们恳求你真的用你的灵真的浇灌这个聚会，你给开口的弟兄真的有上头来的话语，
阿们，
你也真的开动我们心灵的眼睛，
阿们，
开动我们的耳朵，
阿们，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
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要读雅各书第五章，我们先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求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
好，感谢主。上一次我们是交通道第五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那么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 就是良人，要他给他开门，那个开门呢、啊，原文没有这个门字，就是要这个苏拉密女把自己向主打开，就是这个意思。你还得把你自己打开，因为主还有对他有要求。这个要求呢，在我们的中文的大纲上写的是复活后的十字架。他已经复活了，升天了，对不对？一切好像都好了，他有那么一个好的原子，官署的原围着他的良人，他和他的良人已经结合了，合一了，他成了心腹了，对不对？我们看了就一切都好了，他也进到升复活也升天了，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升天以后还有一个十字架的要求，那就是上一次我们说的什么十字架的要求，就是要他把自认为的那些属灵的地位啊，自己对属灵的满足，这些都要丢掉的。主知道就行了，你自己不要在这个满足的里面。所以这是主更深一步的要求，这一种的要求是一般的基督徒很少的，很少。就是说我们就是看见背十字架，主我能背十字架，人给我的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要求还有一个叫舍己啊，舍己就是还要把我自己的看法还要丢掉，我自己的看法里头还有一部分就是属灵的好处，属灵的地位，属灵的骄傲，这些东西还要丢掉的，我还不能留在那个里面。所以这是上次我们就说到，当主向他敲门的时候，他没有开门，他是觉得说我脱了衣服然后再穿上吗？我的脚都洗干净了，然后又让他和地来接触吗？我还要跟着你一起出去吗？因为我们上次说到良人现在开启，向他开启了，那是说第二节最后说，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耶路滴湿，那是指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那天被卖的那一夜他受的苦，也就是要这个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我们看见的一面就是说他担当我们的罪，这一面是对的，他担当我们的罪，但是还有一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会软弱啊？他是神啊，那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救自己，但是他都不救自己，他可以救自己，他不是说我可以求父派十二名天使来救我吗？他不要救自己，所以这里就有两方面，一个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不错的，第二个他在这里就是要舍己，所以他在克西马园祷告，不照我的意思要照父的意思。所以这个苏拉密女一定要属灵生命长进到一个程度，就是一切按照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一个舍己。这个舍己，这个十字架就是包括他有很深的属灵经历以后，也就是叫复活以后，复活就升天了嘛，他还得要看见并没就完了，我们看见升天就好了，已经成了心腹没有问题了吧，但是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还有一个十字，还有一个十字架摆在这里。好，因此他开始没有答应良人的要求。他说我脱了衣服我怎么能够穿上呢？我就救人都没有了，我现在是新人了，我活在天上了，我和所罗门已经联合了，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呢？那已经很好了，我的两手低下来都是墨药嘛，我的手也被对付了，我整个人都被十字架对付过了，那已经很好了，还有什么吗？好了，但是主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说你自己认为已经好了，这个好还要失去，你不能活在我认为的属灵的好的里面。所以今天第五章的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就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既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就不回答。上次我们说过良人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他不勉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苏拉密女还没有看见复活后的十字架，还没有看见这一个，还没有看见主还要对付更深的对付他的自己，他没有看见，所以在这个时候主不勉强他。我们记得前几次主都是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你们不要把他惊动他，要等他怎么自愿啊，现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自愿。那么有的基督徒也只是属灵生命到了这个程度，他不自愿，主不勉强他，你就维持这一个到主再来。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审判台前，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那每个人的属灵生命那情况就不同了，就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还要受审判。现在我们看这个苏拉密女啊，本来不要起来的起来了，本来不穿衣服的穿了，本来不穿鞋的也穿了，不但穿了，她还在城里面来找主，对不对？她到处去寻找，起来开了门了，但是主走了，走了她要去找，她呼喊主也不答应，所以她现在要走。第七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那么城中巡逻的人，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这是在教会里面看守的人啊，巡逻意思就是他们要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助的，我们这些人来巡逻，来看看有没有要帮助的。你看我们现在读第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到第四节，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
那么在第三章他也去寻找，你看第二节，我说我要起来如行城中，在街市中的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他要寻找，因为在第二章他的良人对他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脱离自己的要求，这是我们说过要脱离自己，脱离他的天然，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是想我和的良人一定要有密室的生活，那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不要离开了，他是盼望把主抓住，但是主也离开了，所以主离开他就去找了。上次我们也看见他说第二节，就是第三章第二节，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所爱的，那就是说 在基督徒中间来寻找。那今天我们的话说，就是在教会里面来找，来找主，在基督徒中间来找主。三节是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这些人是看守的、巡逻的，就是要帮助这些寻找主的人，帮助这些基督徒。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因此巡逻的看守的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中间属灵生命高一些的，他们呢就愿意帮助基督徒，当基督徒有难处的时候就会去找他们，去问他们，就是巡逻看守的。那现在我们请读第五章第七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他去找良人，这一次他没有去问城中巡逻看守的人，他没有问他们。第三章他是问他们，你们看见我良人没有，他问过他们，这一次他没有问，只是他们就遇见了他。他们遇见他，打了我，伤了我，他都没有问你，你管他什么事情呢？好了，让我们知道这个女子，这个苏拉密女，现在她是来寻找她的良人，她是寻找，所以她在基督徒中间要寻找。但是她看见了这个巡逻的这些看守的人，她没有主动去向三章问他们。为什么她不问他们？因为这里就是说他自己的属灵生命比巡逻的看守的人还要高，他们还没有这个生命，他比他们还更高，这是他没有去问他们，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他和这些人就已经没有共同的追求了，他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追求，因为他要走的路是这些人不一定要走的，巡逻看守的人不一定要有他这么深的追求，没有，和主的关系没有这么深，他也没有问他，他们属灵的关系情况比苏拉米女比不上的。但是苏拉米女的确失去了良人了，他说我的良人在哪里，他要去找。那么这个找就告诉我们，他开始谦卑了，他开始谦卑了，他没有把自己看的属灵生命有这么高，但是他没有去问那个巡逻的，但是他巡逻的看守的人遇见了他，就看见了他，他们一定有个想法，你不是追求的属灵生命很高吗？你跟我们根本没有来共同的交通，但是今天怎么样，你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你又来找主来了，主怎么会离开你走了？在他们来看，苏拉密女一定犯了罪了，主才会离开他。所以他们的属灵生命没有这么高，他只能在他那个属灵的情况下来看，主离开了你，你一定是犯了罪，你一定是犯了罪，所以他们就要帮助他。这个帮助实际上是在打他，因为他不是犯了什么罪，他已经把旧人都脱掉了，他穿上新人，他犯了什么罪呢？他只是这一次没有听主的话，他没有听主的话，没有答应主的要求。这一个是巡逻和看守的人，他们都不理解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没有这么高，所以他们就来帮助他。 所以打掉他不是真正用手来打，乃是他们用帮助的方式是错的方式。他们就认为他你一定犯了什么罪了，你要回去审查，好，就把有些罪可以摆在他的身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犯这个罪，所以就是打了他，伤了他。底下一句话，看守城墙的夺了我的佩剑。这个佩剑原文是帕子，就是你的眼睛在帕子内像格子眼，就是那个帕子。第一个是巡逻的人打了他伤了他，实际上一打了他伤了他，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认为你自己很疏离吗？你认为你自己很疏离吗？你现在也犯了罪了，所以主也离去你了，所以在这里打了他伤了他，就把他所有属灵的名声、属灵的地位、属灵的荣誉、属灵的工作全部都给他拿掉了，都没有了，因为打了他伤了他了，所以他就经历了一个被人弃绝的一个经历，被人误会了啊，就是 mistake， 被人误会了，经过这样的苦，实际上没有犯罪。这个也就是说主耶稣被人误会受的苦，就是他的头上有露水啊，他就开始经历这一个。把他的帕子拿去，就是剥夺了他的帕子，把他暴露出来，就认为他不是那样的疏离，你懂这个意思吗？本来你的疏离是在帕子里包起来，现在把帕子给你拿掉了，你并不是那么样的疏离，在他们来看，就把他暴露出来，而且说主已经离开了你，你已经失去了主的同在，你还到处来找主。过去可能你还在帮助别人，对不对？拿你属灵的东西来帮助别人，现在你看主都离开你了，你属什么灵啊？好了，帕子也没有了，属灵的名声也没有了，也被打了，也被伤了，而且打他伤的人，打他的人伤他的人都是基督徒，还是比较窄进的基督徒，还在教会里是巡逻的，还有看守城门的，是这种人。第八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示爱成婢。他这样的话没有对巡逻的人讲，他这样的话对谁讲？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讲。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们说过，这些人是没有受过十字架对付的人，是随便说话的人。因此我们看苏拉密女现在是谦卑下来了，她是谦卑下来了，她能像耶路撒冷的女子说这样的话，就是她好像在求属灵生命比她差的人的帮助。我因爱成病，成病啊，原文不是成病，他说因我失爱 受了伤，那个成病原文是受伤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这么样爱我的良人，今天怎么到了这么一个结局，他也离弃我了。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很深的追求的，他没有想到，他只有想到主会与我同在，我那个属灵的地位、属灵的荣誉、属灵应该保存，这些巡逻看守的人应该到我的面前来请教，应该重视我，怎么他们还打了我，把佩剑也给我拿了，也伤了我，是我落到这么一个情况。而且我现在我还找不到他，找我的良人找不到，不知道他在哪里。好，现在我们读第九节，第五章的第九节。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
好，这就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回答。因为第八节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示爱成病，求助于属灵生命比他更低的，而且请他们告诉他，如果你们遇见了我的良人，请你一定要告诉我的良人。所以你看他这个开始他就丢掉没有看重他的属灵的名誉了，属灵的地位了，属灵的工作了，说不定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还得过他的帮助。他现在失去良人以后，他来向他们求了，就说你们如果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爱成病。那么第九节，那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就回答他了，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那么这里是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有同样的一句话就是在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从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个是良人跟他说的话。因为第七节他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息。所以第八节良人就告诉他，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为什么称她极美丽？因为她在追求啊，她要跟随良人去，她在追求。那么现在这里说到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的，他们来看她，你今天落到这样一个程度，良人也把你丢掉了，你还在寻找你的良人，到底你的良人有什么好处啊？到底你的良人有什么好处？我们知道良人只有一个，对良人的认识的属灵深浅是不同的，所以他这里这样说，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不是别人又有一个良人，良人只有一个所罗门。不过追求所罗门的人，就是追求基督的人，由于属灵生命的深浅不同，所以对良人的认识是不同的。但是这个女子，她就觉得她对主的认识是非常宝贵的，认识是宝贵的，这个她是不能丢的，她一定要抓牢的。有的人对主的认识不过就是得救而已， 就认识他，我是一个罪人，主为我钉了十字架拯救了我，这一步我得救就够了，我就能够去传福音，这是一种。但是有的人又更深一点，那也就是说我还要更深一步的追求认识主，我要把圣经的真理要弄清楚，我要和主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这认识都不同的，对良人的认识都不同，所以对良人认识的标准不同，就是说苏拉密女所认识这个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强，就问这样一个问题了。你的良人何值得你有这么深的去追求，现在他离开了你了，你还要去找他啊？这个话就是说到苏拉密女她的良人，下面他就回答了第四节，我们请读第四节到十六节，四节到十六节。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晶晶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现在我们来看他对他良人的认识了，他就告诉他们，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我们知道白是指着圣洁来讲，指着圣洁。主耶稣是圣洁的，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是圣灵怀润。这个白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带着发光的意思，这个白啊是发出来的光了，发光了，这个白是发光的白，因为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白颜色，而且它是发光的，带着光耀的，闪耀的。而且红，我们知道红是代表血的意思，那就是代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意思说他是圣洁的，他是圣灵怀润道成肉身，但是他还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流血，因为他成为一个赎罪祭。后面马上就说超乎万人之上，超乎万人之上，那就是万人都要高举他，所有的人都要高举他，这就是我的良人，白圣洁而且红，十字架上流血来为我赎罪，所以没有一个人不高举他。十一节，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现在我们要看看至金的金子，要请你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十七节要读到二十二节， 十七节读到二十二节。
要用荆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好，你看这个施恩座就是神所坐的地方，神所坐的地方。这个施恩座是用什么做的呢？要用金金做施恩座，不只是金，而且必须是金金啊，金金。所以金金就是代表神了，金金就是代表神。整个出埃及记里面，你看很多东西都要用金金来做，那就是代表神。因此这里说到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那就是属于神了，是神的性情啊。金金是指着神的性情来讲，或者说神的荣耀来讲，所以他的头是荣耀的，像金金那样的发光，这是他的头。下面是一节，下面就讲他的头发厚密累垂，厚密累垂，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他的头发堆得很高，堆得很高。我们中文就拿四个字来形容他，原文就是堆得很高。黑如乌鸦，黑如乌鸦。当然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只有国子是最好的，对吧？乌鸦有的觉得是不好的。那个挪亚方舟不是放了一个乌鸦出去吗？好像乌鸦是不好的。但是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旧约来讲乌鸦是不洁净的，但是这里是说到他的头发，提出就黑，特别是讲到乌鸦的黑啊，特别是说这一点，黑的意思就是表示它的颜色不会改变，不会改变，永远不会变成斑白或者叫花白，不会的。也就是说黑白相杂，没有这种情况，它一直就是黑。所以这个黑是代表它的生命，生命力一直保持了，这个生命力就是生命力很强，永远不会改变这个颜色。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这个乌鸦也是听神话的，请你读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二节，要读到第七节。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二节读到第七节。
耶和华的话 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好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乌鸦也是神管理的，对不对？啊，以利亚要靠乌鸦才能够活下去，神要乌鸦天天给他叼饼叼肉来，他就吃了，他叼了饼叼了肉。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诗篇的147篇。第9节，诗篇147篇第9节。
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
就是乌鸦，神也在那里养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里是说到他的头发的黑，像乌鸦。那么这里还要请你读一处圣经，就是何西阿书。第7章。第8节。我们读到第9节。
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
所以一个人说他老了头发就要白吧，所以所罗门的头发是永远黑的，看到没有，那就代表他有很强的生命力了，不会，头发不会斑白的，啊，就是所罗门的头发不会斑白，基督头发永远不会斑白，因为他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他的身上。现在12节，雅各书第5章的12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现在呢是他的眼，这个眼字在原文是复数的，就是两个眼，不是一只眼，他的两只眼睛。溪水旁，原文不是旁，原文是上面，溪水上面的果子。眼睛的意思，这里是说是鸽子眼，就是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圣灵，而且眼是表示爱，眼要表示爱。那请你读雅各书第4章第9节。雅各书第4章第9节。就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雅各，不是雅各，就不是新月，是旧，就是我们这个雅各了，各中的各。
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你看，用你的眼一看，看到没有啊？这是代表爱。所以所罗门的这个眼，两个眼，就是代表爱的意思。也代表圣灵的意思，也代表生命的意思。 溪水的意思就是代表生命，格子是代表属灵的圣灵的意思。下面有一句话，用来洗净。那请我们读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二节。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便因奶白亮。
所以就用奶来洗的目的是它白亮啊，是它白亮。这个字在原文应该翻译成白净的意思，白而且安静，这个干净的意思，用来洗净，用来使它白净。下面一句，安得合适，就是他左右的眼睛应该翻译成配合的适当，不是安得合适，他左右眼睛配合的适当。或者配合的整齐，他左右眼睛。十三节，他的两腮如香花溪，如香草台。两腮是指着主耶稣经过十字架的羞辱，他的两个腮。那这个要请我们读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六节。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六节，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
就是主耶稣受羞辱，两腮是指的十字架受的羞辱。如香花溪，就是说他受的这个羞辱发出了香气了，发出了香气了。香花漆，这个漆字的意思就是且深切盼望的意思，深切盼望的香气。香花漆这个漆字在原文的意思深切的盼望，就是很深的盼望。香草台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调香料的高台，就是有一个高的地方修，专门修一个台，在那里把香料在那里配调配起来，香气到处都发出来了。它应该是这样翻译哈，香草台就是调香料的高台。它的嘴唇像百合花，且地下埋药没有籽。 嘴唇是指着他说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百合花是指着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照顾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所以他的嘴唇说出来的话是满了神的恩典。那请我们再读诗篇的45篇。第二节，第二节，
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
所以他的嘴里是说出神的恩惠来，满了神的恩典的。且滴下麦药汁，我们知道麦药是指的苦的意思，就是指的十字架的苦和死，把神的恩惠的话语带给我们，借着十字架的苦和死，把神的恩典带给我们。所以圣经上说，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好吧？14节，他的两手好像金管，相看水苍玉。两手。手就是做工的意思，主耶稣做工，他的工作就是为了要成全神的旨意，说的两只手是为着做工来成全神的旨意。金管，金是代表圣洁的，神的性情的，荣耀的，他的手就像荣耀的管子，把神的恩典和神的旨意从他的工作里面流露出来，他的工作里面流露出来。相看水苍玉，水苍玉的意思就是坚定的、不改变的。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0章。第4节，读到第6节，读到第6节。
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晶晶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这里是说到他的身体如水苍玉，就是坚定不变的意思。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来证明他。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0章。 我们从第八节要读到十二节，第八节读到十二节。
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
那么你看见第十节，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就是不能改变，必须是一个样式不变的。那么这个不变的就是第九节，我又看见，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用水苍玉来做了，就是都是一个样式的，意思就是说不能改变的，一个样式不能改变的。那么再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十五节，要读到十六节，十五节读到十六节。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
这里都是水苍玉来形表，用水苍玉来做，这里就说到四人都是一个样式，就是不能改变的啊，不能改变的。因此水苍玉来做东西，就是做了以后它是坚固的坚定的，而不会改变的。如果你用别的东西来做那就不行了，那可能就要变化了。好，因此这里是说到他的两手啊，如像金管，而且相看了水苍玉，就是说他是坚定的不会改变的。现在我们读十五节，歌中的歌第五章的十五节，十四节还没完。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现在说他的身体了，刚刚是说他的两个手。他的身体如雕刻的象牙，周围相看难保持。身体在原文不是身体，原文是心肠，是他的心肠。心肠是说到神的怜悯，那请我们读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五节，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五节，
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住。
所以心肠是代表怜悯，心肠的怜悯和爱。他的心肠如雕刻的象牙，雕刻是代表十字架，雕刻就是代表十字架来雕刻它，象牙是代表珍贵的意思，很珍贵的。要得到一个象的象牙，不是把它锯下来，而是把这条象要杀死，你才能够拿出它的象牙，要整的象牙，不能只锯一点不行了，所以要把象杀死。所以这里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他的心肠是经过了十字架，把神的怜悯带给我们。相看难保时，难保时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属天的意思。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
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所以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这个蓝宝石如天色的明净。所以蓝宝石那个蓝色就代表天，天空是蓝色的啊，是代表天。所以他的心肠不但是有十字架的怜悯，而且是属天的，是属天的怜悯。所以周围相看难保时，是属天的。十五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腿是为着站立的，腿是为着站立。这个白玉啊，是翻译的不好，原文不是白玉，原文是细麻，是细麻，细麻布。细麻是指着意义来讲，公义的意义来讲 ，righteousness， 细麻。他的腿站立在那里是蛮有公义的，成了石柱，就是不可动摇的。他腿立在那里是带着义的，不可以动摇的义。所以细麻变成一个石柱了，那个白玉原文是细麻的意思。下面是安在金座上，金金座上，那又是属神的，金金是属神的荣耀吧，所以他这里有荣耀的啊。这个腿是在金金的座上，那金金我们刚刚讲了是代表神的荣耀和神的性情，所以他是站在神的公义上，属神的义上，属神的荣耀的上面，他站在这个地方。 下面就说它的形状如黎巴嫩，黎巴嫩我们上次说过了，是属天的，它是属天的。且佳美如香柏树，香柏树是圣殿里面用的木头，是神所神的住所，神住的地方所用的就是香柏树。香柏树是指着佳美的意思，是卓越的，香柏木是很高的，就是卓越的超越的，是高大的，也代表义。那请我们读诗篇第九篇请我们读对不起啊，我找一下这里我们读，这里是说到，神的这个，圣殿，就是他说我要住在神的殿中，那么是这个殿呢是用香柏木做的，做的居所，这是上次我们读过的，或者我们等一下来读好不好？我们现在把十六节先读了再说，请我们读十六节。不是雅各，雅各，我们再回到歌中之歌，等等我们来说这个香柏木哈。雅各的十六节，
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这里啊，他是说到他的口极其甘甜，这个口就是从给歌中之歌第二章第三节，我们看看第二章第三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这个口在原文就是滋味，就是口的滋味是甘甜的。意思是他从口里面出来的都是带着属天的甘甜，属灵的甘甜。因此十六节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下面就说他全然可爱，全部都是 可喜爱的，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全部都是至宝，至宝贵的，是最宝贵的。耶路撒冷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他就告诉耶路撒冷的女子，因为他们问他，你的良人是怎么样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好了，他就你就这样束缚我们。所以他这里是从良人的头就开始，良人白而且红，从头开始一直到他的手，到他的脚，他的两腮啊，就用这些来形容所罗门的属天、属灵、圣洁和荣耀，和满了神的怜悯的心肠。他口里出来的都是属天的、属灵的甘甜。它的形状是黎巴嫩佳美如香柏树，这个是他告诉他们的，告诉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读第六章。下一次我想六章我们应该把它读完了，剩下就是一个第七章，一个第八章，可能还要读三次到四次就可以结束了。好了，那么
这个是九十二篇十二节
啊，九十二篇十二节，对，诗篇，那请刚刚他提醒了，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就是那个就是香柏木，说义人要繁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木，他是指着义人来讲。这个因为他这里是用了香柏树，树在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你们记得有一个瞎子，主耶稣医治他的时候第一步是用土沫和泥摸他的眼睛，他还没有看见。第一步主耶稣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人好像树在行走，所以树是代表人的意思，树代表人，圣经里面讲的树是代表人，所以香柏树是代表人，香柏树是很高大的，所以是代表人性，高大的人性。所以主耶稣他不但有神性，他有人性，不但有神，他不但是神，他也是人，他也有人性，神性和人性。好不好，
香柏木是在列王记上六章九节香柏木，
对，
刚才提到所罗门这篇的。
好，那我们看看吧，列王记上
六章九节，
他这里是说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用于香柏木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房屋，每层高五肘，香柏木的栋梁扩在墙殿墙坎上。那么就是说圣殿主要的就是用 向百步走。上一次我们在读到这个第一章的时候，雅各书的第一章的时候，第十六节他们说，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对吧？以松树为原子，为转子，好不好？他也说了这个。松树呢，我们上次是说过，是代表死的意思。香柏木呢，是代表高大的人性的意思。那这是指着圣殿来讲的，圣殿来讲。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我提出来交通的。好，
就是可不可以再讲一次？十三节。
啊，十三节。
当衰的代表族在十字架上受辱，可不可以再讲一次？香发七，
乳香草台是个两腮。好。刚刚我们说的两腮的意思，就是说他受羞辱了。主耶稣有十字架的羞辱，经过十字架的羞辱，他不是被骂不还口吗？打他的，拔他的腮的胡须，他也不反对，就让你们来拔了。因此，就经过他的受苦，就发出了香气了。这个苦是代表香气出来了，因为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身上带着死的香气，是不是？保罗也讲了，啊，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实际上死、羞辱是把神的香气带出来，人家在这里闻到香气了。我们损失了，啊，我们损失了，我们受了羞辱了。但是神在这里，人在这里闻到了神的香气。最近有一个弟兄告诉我，我们不是说这里有一本书是写到有一个，有一个弟兄的见证嘛？啊，这个弟兄呢，他在青海劳改，他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在青海劳改，另外还有一个弟兄也在青海劳改，他们两个同时劳改。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在劳改的时候啊，就是劳改的犯人，因为他是基督徒啊，就打他，打儿子，打左脸还让右脸打，对不对？就是这样打他，他就在那里笑。他没有恨他们，他受羞辱啊，他没有恨他们。那你说为什么你要打我？这个我所知道的那个尼托森弟兄啊，他关到监狱去，在上海第一次关监狱，他们就有一个做法，知道他是一个传道人，在中国建立了700多个教会，就组织犯人，政府组织犯人起来打他，打得遍体鳞伤，打的目的就要喊他最后你要说一句话，我不信耶稣了，你要信还要打，就是这样。但是最后怎么样，打得遍体鳞伤，他说我还要信耶稣，他还要信耶稣。所以最后看见，如果你把他打死了，就不好交代了，对不对？他有700多个聚会点，而且国外那个时候，国外啊，就是美国有人去找周恩来总理，就说我们愿意拿那个时候是$500万换尼托森一个人，你只要把他放到美国去，我们送中国$500万，不放，不放。当然，我们相信这有神的旨意。要他在里面学习更深的功课，对不对？因为这个人如果他出来，很容易被人高举的，好不好？所以神没有让他出来，他就死在最后死在里面。 那么这种做法，那就是说，你打他，别人能够分辨得出来。比方我刚刚说那个弟兄犯人就打他，打来打去，别人能够分辨出来，分辨出什么？为什么他要那么坚强的要信？那肯定他这个那个神一定是真的。啊，这里就有香气出来了，好不好？就有香气出来。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是他们吐口水给他吐口水吗？打他吗？羞辱他吗？但是从他上面就有香气出来，所以叫香花气，人人而闻得到。为什么他愿意忍受这一切？好不好？就像香草台，好吧，有香气从他身上出来，这就是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命就在人身上发动。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走到哪里都是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在这个人身上你的馨香之气使人活，在那个人的身上馨香之气可以使他死，但是一定有馨香之气，好不好？好，请讲。
那我想说，为什么在那既然有主的这荣耀，为什么有这么多追随主的弟兄姐妹都丧命了呢？在这个中国啊，或者在一些地方，按理说应该有神的指引嘛。
对。
那为什么追随主的人都有这不太好的结局呢？
好，现在我们来说哈、啊，在教会的历史上，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基督徒仍然受逼迫，而且那个时代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叫做士美拿教会。士美拿这个字就是受苦的意思，神就要让有一批基督徒在那个时代普遍的基督徒受苦。现在有一本书，那就是专门记在那个时候那些基督徒怎么死的，他们就是那么坚强的。所以借着这个死就显出神是真实的神，如果没有这一经过这一个就打垮了。那我们在大陆你看基督教不是受逼迫吗？那个时候唯物主义一定要把基督教消灭，那个时候毛主席统一就是这样的。但是感谢主，不但没有消灭，今天你看基督教还怎么样在中国。所以这有神的做法，好不好？这就显出神的荣耀来了。神是一定要让从死里面得到生命，好不好？让神得到荣耀，好不好？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好，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大概还有三次到四次我们就把它结束，好吧？这个那请范弟兄祷告吧。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晚上你派出你的圣灵来到我们里面，来与